在这个时候，我请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是阿尔法，你是 Omega，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你曾经死过，但却死里复活，并且掌握了死亡与阴间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与确据。因你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你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因你活着，疫情能够受到控制。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外面世界的动荡，但你仍然坐着为王，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同心的敬拜你、赞美你、侍奉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求你保护你的教会，也保护所有你放在这教会里面的家人。求你差派天使天君在每一个家人的身边，保护他们不受恶者的攻击，保护他们不受病毒的攻击。求你伸出你的恩手，阻挡疫情的扩散，也求你怜悯这个世界，怜悯这块大地，特别我们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向你祈求。主要求你掌握这些领导人，让他们放下他们个人的私欲，放下他们个人的骄傲，让他们能够为老百姓着想。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求你恩待这个世界，求你不仅仅是医治这块大地，也求你拯救这个世界上很多失丧的灵魂。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聚集的时候，主啊，求你照顾你的家人。我们中间身体或许有软弱的，心灵受到创伤的，主啊，求你特别用你大能的双手扶持他们，安慰他们，保护他们，医治他们，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您的作为。我们中间或许也有正在寻求的弟兄姐妹，或许在找工作的，或许在找对象的，或许家里有问题的，主啊，这个时候都求你听他们微小声音的祷告，求你连续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那边所领受到的恩典转变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求复活的主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如果神的恩典允许，我想我将会有一系列的信息介绍圣经里面一位非常出名的人，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啊，是路德记里面路德的曾孙，是俄贝德的孙子，是耶西八个儿子最小的一个。这个人呢，上帝特别喜欢他。有一次啊，保罗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去，他被差派，从被安提阿教会差派，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了土耳其的安提阿，也有一种说法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一个会堂里面，保罗有一个布道会，他讲到说神怎么样保护犹太人，怎么样拣选犹太人。这个时候他讲到在士师时代的黑暗必须要结束，上帝特别拣选了一个人，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他说啊，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大卫，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说他是什么？合我心意的人。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其实另外一段经文更能够显出什么叫做合我心意。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六节里面讲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或者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世代就睡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按着上帝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个世代。上帝在这边讲到说，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叫大卫，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合我心意。哎，圣经里面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只有这个人被上帝称为合我心意的人。大卫大概是生在西元前1040年，他做王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前1010年到970年，这正是我国西周时代。大卫做王的时间大概是跟周公治理作月的时间差不多。圣经里面对于大卫的描述非常有意思，说他怎么样呢？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他可能不是长得很高啊，但是怎么样呢？是个美男子，记得吧？当撒母耳到耶西家去的时候，要高立这个一个君王接替扫罗的时候，哎，撒母耳跟耶西说什么？你把你所有的儿子通通叫出来给我看，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一个一个介绍，是吧？哎呀，老大以利亚出来了，人高马大。撒母耳差点已经把橄榄油拿出来了，马上要安立这个人了。上帝说，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老大不是，老二呢？亚比拿达，身强体壮，又差点要把安立了。哎，不不不不不不，也不是这个。七个都介绍完了，都不是。这个时候啊，撒母耳就问耶西说啊，哎，你还有没有儿子啊？弟兄姐妹，如果沈牧师到你家去探访，他跟你讲说，你把你所有的儿子通通叫出来给我看，介绍一下啊。你通通把他叫出来了，介绍完之后，沈牧师问你啊，哎，你还有没有儿子啊？这是不是很尴尬的问题啊？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儿子啊？是吧？哎，撒母耳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啊？这突然才想起来，怎么样呢？还有一个儿子，在外面干嘛？看羊。我很怀疑耶西把大卫当作女孩子来养，你知道吗？你看大卫做什么事情啊？年轻的时候，作诗、弹琴、放羊，对不对？那个时候男生做什么？打仗，对吧？所以他三个哥哥去打仗，对吧？大卫去干嘛？去闹军，带一些饼啊，带一些面的去看看他哥哥，对不对？长得不是很高，差点被人忘记了，但上帝拣选他，上帝拣选他，非常漂亮，美男子。不但如此，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可能有读过 Hopkins 的 EMBA， 所以怎么样，很会管理，对不对？不但会管理，而且怎么样，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常胜的将军，非常有军事上面的谋略，所以是上帝重用的一个人。这个人在圣经里面的地位非常的高，没有一个人圣经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这个人。 一共用了62章经文，62章。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亚伯拉罕，对吧？用了多少你知道吗？14章。大卫，圣经用了62章的经文来描写他，写他的生平，写他的故事。最重要的地方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一共用了40章的经文来描写大卫。基本上撒母耳记除了开始讲到撒母耳跟扫罗那部分以外，后面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结束的时候24章，40章通通讲大卫，分作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被高利，但高利不是马上可以做王啊，对不对？扫罗还在啊，结果怎么样？被追杀，对不对？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等待，在旷野里面等待，到处被人家追杀。然后上帝终于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这个时候做王了，做王。所以第3部分讲到他怎么样呢？跟扫罗的儿子打仗，内战，内战之后打赢了，结果怎么样呢？做王。通常啊，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然后就马上就跳到列王记上第1章，所罗门做王。很少讲到撒母耳记下最后的那4章，其实啊，这4章是最重要的，这4章是大卫对于自己的一生的总评，也是圣经里面对于大卫的一生的一个描述，画下一个句点。这里面大卫写的2首诗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首诗在什么地方呢？这其实是第2首诗啊，第一首诗在22章。这第2首诗很短，7节，讲什么呢？大卫就讲到说啊，他是末后的话，最后的话，也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的话。这个时候的大卫是什么样子的呢？得居高位啊，所以他已经统一了整个以色列，成立一个联合王国，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高啊。今天以色列的国旗上面这个6角星就被称为大卫之星，是讲到大卫统一了整个12支派，把非利士人赶出去，成立一个联合王国。他已经怎么样呢？得居高位，在西安看着耶路撒冷的宝藏，他看到他建立的丰功伟业，得居高位。而且怎么样呢？是耶和华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家都知道大卫很会写诗，对不对？150首诗，诗篇150首诗里面至少有73篇是大卫写的。这个人很会写诗，他把他心里面的向神的呼求，向神的爱慕，对神的感情，全部在诗篇里面写出来。重要的是说，这个时候啊，上帝的灵感动我，所以我现在讲出来的话是上帝的灵感动我，对我自己的一生我做一个总评。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啊，一个在上帝的眼光中一个好的君王，一个好的君王啊，这个好的君王是像什么样子啊？哎，这边讲到3样东西非常的有趣。他说像日出的晨光，像无云的清晨，像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对不对？他是一个好的君王，是像这样3样东西：日出的晨光， 早上起来的阳光，充满了盼望，不像下午这个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皮肤都被烫了，对不对？没有，早晨的阳光非常的漂亮，让人有盼望，让人感到非常的舒适。不但如此，无云的清晨啊，弟兄姐妹，无云的清晨啊，如果说你早上起来啊，天就黑黑的，乌云密布，要下雪了。过去两年我实在很不喜欢下雪，关在家里就已经够烦了，对不对？然后呢，一早起来看到天是乌云密布啊，心里非常的不好，非常 depressed。 但是他说不是，一个好的君王怎么样呢？无云的清晨非常的漂亮，而且就算下雨，这个雨水打在这个草地上，让怎么样呢？绿荫遍地。你看这个图画漂亮不漂亮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好的君王哦。所以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我们共同的盼望。可大卫怎么说啊？我家在神面前怎么样？弟兄姐妹，大卫说什么？我家在神面前怎么样？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怎么样？永远的约。这是他的定论。但是啊，如果说你不是看和合本吧，我不晓得你手上有没有新译本或者是现代新译本，你看看他是怎么翻译的。哎，我告诉你，在现代新译本里面翻译成什么呢？我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现代中译本怎么翻译的？我家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吗？哎，你觉得这个翻译跟和合本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和合本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可是现代中译本呢说我家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吗？意思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君王啊，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是只看和合本，你看一下说英王钦定本英文的 King James， 他也是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不但是 King James， 你看一下74译本希腊文最早的一卷圣经，他也是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那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样的话，到底是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呢，还是说我家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吗？到底哪个对还是哪个错？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撒母耳记下从21章一直到24章就最后的总结的时候，一共分作六个部分。这个大卫所写的这两首诗啊，刚好在中间，前面有讲一些故事，后面也有讲一些故事。这段经文啊，这个诗啊，在圣经里面的诗篇里面是找不到的，没有。但是绝大多数的解经家，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承认这一首诗是大卫写的，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承认这一首诗是大卫写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看这一首诗，它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所用的文字啊，非常难读，古文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这几个字啊？我看现在的人不太读了啊，急需熬牙，读过没有？韩愈写的《进学篇》，韩愈说什么？韩愈这边提到说啊， 周告婴盘，急需熬牙。周告是什么？尚书里面讲到周朝的周书，婴盘呢是尚书里面讲到的商书，非常绕口，非常难读，很难，很艰深艰辛的文字。这一首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就是这样子，后来的人写不出来，就是那个时代刚好是用非常艰辛的文艰涩的文字把它写出来，所以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承认这是大卫所写的。甚至我现在是问大家，你觉得说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到底是翻译怎么翻？是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还是我家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吗？我刚才提到整个的结论一共分作六个部分，除了这两首诗，等一下我们还要看了二十二篇，也是一首诗啊，也是大卫写的最后的两首诗，一首就是现在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二十二篇你在诗篇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就是诗篇第十八篇 exactly 一样，完全一样，可以看到大卫的诗第二十二篇。但在这里啊，我们在讨论第二十三篇的时候，看这个人的一生啊，到底他在上帝的面前不正是这样吗？合神心意，还是怎么样呢？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并非如此。哎，其实啊，在这个二十二篇跟二十三篇前面，就有讲到一些大卫的事情。你看看这个人呢，我们刚才提到说他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很高啊，但是这个人的毛病也不少，对不对？第一个，在二十三篇里面，我们刚才提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他写的诗，对不对？就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首诗，乌云的清晨，日出的晨光，对不对？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九节是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单。你知道大卫手下有很多勇士，大卫手下有很多怎么样梁山伯好汉啊，他直接把名字写出来。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三十九节里面呢，一共提到了多少个勇士呢？念姐妹提到多少个勇士？答案就在上面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一共多少个勇士啊？三十七个，是三十七人，对，开始写。第三十七个人是谁啊？第三十七个是谁啊？哎，我这边还特别用 boldface underline 告诉你，最后一个是谁啊？乌利亚。哎，弟兄姐妹，当你一读到这里，读到最后一个勇士乌利亚，你马上知道怎么回事，对不对？乌利亚是谁啊？哦，对不对？鼎鼎大名啊！大卫身居皇宫，身居高位，站在西安看耶路撒冷，看他自己建立的丰功伟业，但这个时候却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面，最高的高峰，结果跌下来怎么样？人生最阴暗的一面，对吧？这个阴暗面发生在谁的身上啊？乌利亚，乌利亚。所以你看哦，《撒母耳记》的作者啊，挺有趣的，他写大卫的名单啊，停在哪里呢？乌利亚，马上。让你觉得怎么样？哎，大卫犯罪啊，对不对？大卫犯罪。其实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讲说，在圣经里面讲到大卫有几个有几篇啊？圣经里面用了多少篇幅来描写大卫啊？记不记得？啊，记得记得，请你记住，对不对？至少你学一点东西啊！哦， 六十二篇，对不对？那我们刚刚用撒母耳记上下用了几篇啊？啊，四十，对 ，very good。哎，我是做老师的，所以我喜欢问，对不起啊。你看，我是做老师的，所以我戴口罩。哎，我也跟我的学生们讲说，我 respect 你们啊，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戴口罩 ，appreciate 你们。不过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有不戴口罩的自由，对吧？好吧，我说六十二减四十是多少？二十二。对 ，very good，very good。我是数学老师啊。哎，这二十二篇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历代志，懂吧？历代志上用了二十二篇的经文来讲大卫。这个名单啊，在历代志上也有。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四十七节的嘛，也是一个名单啊，但是啊，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刚才我们说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名勇士的名单有几个人啊？啊，三十七 ，very good, very good, I'm proud of you 。那你现在看看哦，历代志有几个人？五十三，看到没有？五十三，赫人乌利亚停在第四十一节，后面还又加了十六个名字，知道吗？所以加起来一共怎么样呢？五十三个人，懂吗？所以乌利亚的名字藏在哪里啊？藏在中间，哎，藏在中间，对不对？第四十一节吧，看到吗？看到吗？赫人乌利亚，看到吗？所以如果说今天下午你没事做的时候啊，你回家去把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啊，把它拿出来读一下，哎，你对于乌利亚不会那么有，不会那么注意，懂吗？因为他就埋在这个一五十三个名单中的一个，懂吗？这里有两种说法了，有人说本来这个名单啊只有三十七个，但是啊，历代志的作者啊，觉得最后停在乌利亚不是很好，对于大卫啊，有很大的损伤啊，所以怎么样，又去凑了十六个名字，加起来一共五十三个，所以把它写在怎么样，哎，历代志。所以你读历代志的这个勇士的名单呢、啊，乌利亚没有被特别的凸显出来，这是一种说法。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本来就有五十三个人，但是撒母耳记的作者怎么样呢？特别的把后面十六个把它删掉，只停在乌利亚。你懂吗？你听懂我讲什么吗？哎，一种说法是十六个名字是加上去的。另外一个呢是说本来就有五十三个人，但是把后面的这十六个给删去，特别故意的停在乌利亚。弟兄姐妹，你知道撒母耳记的作者在做什么？他把大卫这个革命样板化的人，像雷锋这样的人，从天上怎么样呢拉下来，你懂我的意思吧？圣经里面没有革命样板人啊，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跟你我一样，有血有泪，有血有肉，有成功，有失败，有跌倒，也有呼求，也有悔改，懂吗？圣经是描写人的失败，圣经描写的是上帝的恩典。中国人特别喜欢大卫，你知道吗？高高在上啊，对不对？高高在上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描写大卫的这些勇士啊，在这个描写大卫勇士名单之前啊，还有一个怎么样的对应的地方，他讲到怎么样呢？有四个勇士， 特别讲到四个勇士，这四个勇士怎么样呢？帮大卫打仗。这个时候讲到说有一群呢、啊，这些巨人，懂吗？大家都是巨人，像哥利亚那样子，这些巨人来跟大卫打仗。结果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什么？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腓力斯人接战，大卫就怎么样？疲乏了。大卫疲乏了，然后怎么样呢？有一个勇士啊，有一个巨人的儿子，看到吗？哎，他拿他的铜枪啊，就有300色克的重，对不对？他要来杀大卫啊，看到吧？配着新刀啊，结果怎么样呢？哎，亚比塞帮他解除了这个危机，对不对？把这个勇士，把这个巨人的儿子给杀了，对不对？然后最后跟他说什么？哎，主公啊，以后你不要再出来打仗了，啊，你以后你不要再出来打仗，怎么样？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啊，懂吗？哎，这个哦，历代志没有记哦。哎，你觉得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段故事放在这个地方啊，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是现在啊，现在，你说报纸会不会登啊？不会的，当然不会嘛，对不对？这是国家领袖的形象啊，对不对？怎么可能疲乏呢？对不对？大卫打倒哥利亚的故事家喻户晓啊，人人都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大卫应该是怎么样呢？从打败哥利亚之后，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从来不会疲倦的，对不对？那这边讲说什么？大卫跟你我一样啊，也会疲倦的、啊，懂吧？也会疲倦的、啊，而且怎么样呢？还跟他说啊，哎，主公啊，以后你不要再出战了啊，免得怎么样，以色列的灯会熄灭，懂吗？现在根本不会登这种东西。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编辑委员，你会不会把这个放进去啊？不会，对不对？说不定怎么样呢？还封存30年，对不对？哎，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听懂我讲什么啊？但是圣经啊，我们在读圣经啊，大卫跟你我一样会疲倦的、啊，懂吗？所以作者在这边把这个名单停在乌利亚是有道理的，他是告诉你，大卫是个普通人呢、啊，懂吗？大卫是个普通人呢、啊。大卫会犯罪，大卫也会疲倦，大卫也怎么样，也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懂吗？重要是后面的那一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懂吗？但是怎么样，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不但如此啊，在撒母耳记里面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啊，你懂吗？还记载什么事情啊？瘟疫，瘟疫，我有机会下次来跟你讨论一下瘟疫。圣经里面讨论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几次的瘟疫，你知不知道？我先透露一点给你听，一共3次，这是其中的一次，最详细的一次。另外2次在什么地方呢？民数记，民数记，好，不讲了，要不然你下次不来。这里讲到说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瘟疫，为什么发生瘟疫？为什么？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出去怎么样？数点什么？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其实不是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你知道吗？最后他数了什么东西出来？你看最后的2句，数什么？”数多少兵啊，对不对？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敌人了，你知道吗？大卫那个时候已经雄霸天下了，这个时候他要数点军队，为什么？骄傲，骄傲， 不是骄傲自我感觉良好，要不然就准备再打一次仗，去征服不应该去征服的地方，对吧？他要约押去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啊。约押怎么跟他说啊？弟兄姐妹，约押怎么跟他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约押是什么人啊？弟兄姐妹，约押是个粗人啊，约押是帮大卫杀人的人啊，对不对？我们刚才提到说，乌利亚死在谁的手上？谁出的计谋啊？约押，对吧？对不对？哎，记得大卫写了一封信，对不对？去给这个乌利亚的司令官，对不对？哎，你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对不对？让他死在敌人的手上。约押，他不只让大卫一个人死，他让一群跟着他一起的人死，懂吗？去到敌人的前这个阵前，然后剩下的军队突然撤退，让乌利亚跟他的手下被包围起来，就死在敌人的手上，很攻心计啊！如果只死乌利亚一个人，马上露出马脚，对不对？哎，一群人一起死。约押不是大卫的先知哦。约押也不是大卫的谋士哦，约押是帮大卫杀人的人啊，连他都劝大卫说：“你不要这样做，主公啊，不要这样做。”但是怎么样呢？大卫坚持要这样做，你懂吗？去数点，哎，结果数回来了。你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多神奇啊，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明明规定的，不可以数点军队，也不可以数点人数，根本没有讲军队，不可以数点人数，这是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哎呀，我们礼拜天有好多人来聚会啊，不要沾沾自喜啊，懂吗？哎呀，我们今天又多了一个，下个礼拜又多了两个，他们在数数数数数。我读了这一段之后，我不敢再数。不是，我都是神的，对不对？都是神的，上帝给我们多少人就是多少人，懂吗？啊，很多教会们数啊，你看我们的 parking lot 停车就可以停200辆，多厉害，对不对？上帝高不高兴啊？弟兄姐妹，上帝高不高兴啊？不高兴。上帝马上发怒，结果怎么样？上帝就先见，对不对？加德去见大卫，对不对？跟他讲什么？让你选，这也是挺有趣的，对不对？哎，弟兄姐妹，你做错事，上帝有没有让你选？怎么处罚你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有这样的见证啊？上帝让你选，大卫让他选，对不对？让他选3天3样，对吧？3年的饥荒，然后怎么样呢？哎，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撒母耳记说是7年，历代志上说是3年，但是我们不要讨论，不要细追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到底是3年还是7年。 OK， 但是反正上帝让他选3样东西，对不对？一个是饥荒，另外一个呢，在敌人，对不对？被敌人追，对不对？3个月，最后呢，3天的瘟疫，你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做错事，上帝让我们选三个不同的处罚，你选，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对不对？我想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经验了。大卫有没有选啊？哎，这就巧了。你说他有也有，说他没有也没有。大卫有没有选？选了。怎么选呢？他说：“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懂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把三个 月在被敌人追赶这个处罚给剃掉了，懂吗？所以他有选，大卫聪明啊，他说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中，懂吗？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懂吗？弟兄姐妹，有时候人比上帝还凶啊，人比上帝还可怕，懂不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听过这样的故事没有？比这个魔鬼还可怕。所以大卫说，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我要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落在上帝的手中就有两种可能哦，对不对？哎，是不是有两种可能啊？三年的饥荒，或者怎么样，三天的瘟疫，对不对？哎，他没选，上帝帮他选了。上帝说什么？三天的瘟疫，就第一天呢，第一天就死了七万人。上帝一看，就说罢了吧。耶和华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的，罢了。第一天就停了，所以大卫聪明啊，大卫聪明，他说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上，我要落在上帝的手上。就上帝帮他选，就上帝让瘟疫降临，懂吗？结果呢，第一天就死了七万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瘟疫的时候，首先要先看到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提到的三次降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瘟疫，都跟罪有关系，都跟罪有关系。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大卫，你看他不但是乌利亚的事情，这件事情可是 big deal 啊， right？ 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一天就死了七万了。这个人跟你我一样，跟你我一样，有他的软弱，有他的失败，有他的骄傲，有他的狡猾，懂吗？这么复杂的一个人呢，你知道吗？一代枭雄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问你啊，和合本你觉得和合本翻的对呢，还是现代中译本翻的对啊？哎，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和合本翻的对。哎，不但是和合本这样翻的， King James 也是这样翻的，七十四译本也是这样翻。你看看大卫做的事情啊，我家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吗？这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但是重要的不是只有停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不是停在这个地方，上帝却与我立什么？立永约啊！重要的是那一个，懂吧？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情，上帝与我立永，我家在神面前虽然如此。保罗不是就这样说吗？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啊！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但怎么样？我今日成何等的人，对不对？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懂吗？所以整本圣经里面，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有一个雷锋，而是有一个跟你我一样会跌倒、会失败、会软弱，同样的一个人。但是上帝跟他怎么样？立永约，上帝跟他立永约，懂吗？完全是拣选，完全是恩典啊，懂吗？我是何等的人的，竟能怎么样？上帝跟我立永约，所以大卫，上帝跟他立永约，懂吗？亚伯拉罕也是上帝跟他立永约，这完全是恩典，不是说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是革命样板，不。我告诉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这一个在哪里能哪里有个对应，你知道吗？其实你回头去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基督耶稣的家谱，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基督耶稣的家谱，对不对？哇，你看大卫的地位多高啊！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基督耶稣的家谱啊。啊，你看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多高啊，对不对？哎，但是啊，圣经没有停在这边，马太福音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的嘛。后面有讲到一句话，大卫从什么乌利亚的妻生谁啊？所罗门。其实我后面有这张有这张投影片啊。希腊文里面啊，没有妻这个字，七十四译本里面没有妻这个字。大卫从乌利亚的生所罗门，看到吗？哎，这有趣了，你回去仔细推敲一下。哎，这个乌利亚的什么？对，什么？对，我，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基督耶稣的家谱，看到吗？神与我立永约，上帝拣选我，对不对？上帝拣选我，然后后面呢？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和合本很厚道。如果说你看原来的英文，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呢、啊、，from the 没有 wife 这个字啊，没有 wife 这个字啊，从乌利亚的，看到吗？这是讲到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所以圣经里面你看到吗？将这个人被上帝的拣选，上帝跟他立永约写下来，但是将这个人的犯罪也写得清清楚楚，懂吗？不是说哎呀，我只写好的不写坏的，对，没有。圣经可不是我们民间的书，也不是这个电视，也不是这个名嘴。所以在这边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的确，但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哎，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熟，关我们什么事啊？对，弟兄姐妹，如果说上帝能够把这个大卫这样的枭雄能够搞定，这么狡猾的一个人，这么能干的一个人，这么残忍的一个人，上帝能够把他搞定，我们就有希望了，对不对？我们至少没有大卫那么狡猾，对不对？是吧？我们也没有大卫那么会忍耐，对不对？被人家追赶的怎么样，咬住牙。我们也没有大卫那么卑鄙，对不对？至少我们睡醒觉不会去偷看人家洗澡吧，对不对？如果说上帝能够把大卫这么麻烦这么难搞的一个人能够把他搞定，你我都有希望，你我都有希望。我们那个混乱的家庭有希望，我们那个混乱的婚姻有希望，我们那个混乱的工作有希望，懂吗？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读这些历史人物，或者我们读这个旧约，最后回到上帝，上帝的恩典。这个礼拜纪念基督耶稣的受难，然后庆祝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该好好的想一下，我为你受这苦，你为我做何事？我为你受这苦，你为我做何事？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礼拜里面，让我们随时的思想，随时去感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什么事情。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谢谢张长老的这讲到，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我的神，我的父， 我